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0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课外辅导工作中做真修弟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2月21日。2006年，我结束劳教所的迫害回来，学校单方面强行解除了与我的工作合同，把我开除了。原单位同事和朋友把自己的孩子让我带，从此我就做起了课外辅导的工作。从最初的两三个孩子像滚雪球一样，仅靠口碑，最多时仅高中学生就近40人。我是从内心喜欢孩子的，从一开始就觉得遇到的每一个孩子都是跟我有缘，我都非常珍惜。我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所以跟孩子们相处都非常融洽。一，教学中要精明。因为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教学中耐心、详细、清楚，孩子们都很认可。可毕竟由于我只断断续续工作了4、5年，一直没有带过高三班，所以初期带高三学生时还是很吃力，只有靠自学。在短短2年时间里，我就把从初中到高中所有年级的所教学科知识过了一遍，边学边教，自己进步很快。但我也只是按学校的教学方法按部就班的，没有太多自己的特色。一天，我阅读《转法轮》中师父的一段话，深深地触动了我。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，而在其他方面，我们都很精明。我们搞个科研项目，领导交给什么任务，完成什么工作，我们都很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做得很好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心里想，教学中我也要精明起来，我要出类拔萃。这个愿望一出，很快我的教学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与提升，我的课更受学生们喜欢了。二，牢记责任，传真相。因为珍惜缘分，几乎每个孩子我都会找机会讲真相，促三退。三退后，孩子们的变化更是让我惊喜。曾经一个初中女生惊呼，老师，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我知道那是生命得救后的喜悦啊。我觉得教育的本质是唤醒孩子们纯真善良的本性，让孩子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所以我经常提醒孩子们要善良、互助、孝敬父母，启发孩子们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。有一个家长高兴地讲，自从孩子跟您学，不仅学习好了，生活中也更懂事了。至于孩子们的成绩，每年中高考都有超常发挥的喜报。因为是付费上课，每次讲真相利用的时间，我都想方设法给孩子们补上或送课。有一次令我印象深刻，这是个高三普通校的男生，我一边讲真相，男孩子一边用手机翻墙上网搜索，搜出法轮功的大量信息。他告诉我，上了大学我一定要读一读《转法轮》。我说，今天占你时间了，我一定找时间给你补上。孩子却说，您讲这些对我的生命是最重要的，是讲多少题都比不了的，不用补。我听后感动得只想落泪。还有一次课上讲了许多真相，转天有个高中男孩真诚地看着我，认真地说，昨天我看见菩萨了。当然 也有个别不接受的或家长告诫我不要讲的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多发正念，找自己。尤其是高三生，讲真相我一个不落，一般都是一对一或一对二的，这样方便讲真相。每次讲真相前，我都求师父加持，给我智慧与力量。不仅仅是孩子们受益，每次孩子们得救后的喜悦与那种纯真善良的表现，使我的心田也像被清洗了一样，温暖清澈，深感佛恩浩荡。三，放下名利心，孩子们不再懈怠。一年暑假，高三普通校四个孩子上课，课上复习了15个公式。我一再叮嘱孩子们回去要复习，明天课上要小测。结果转天一测，一个孩子只对了2个公式，好的也只对了5-6个。这下我就受不了了，对孩子们发起火来。都上高三了，公式还记不住，刚复习了又说考试，还考成这样，这不明摆着不尊重老师吗？你们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父母吗？越说越不解气，我让每个孩子每人都说一说为什么会这样。最后一个男孩诚恳地说，老师，我要找找自己。我这才冷静下来，对啊，这不是师父借他的口在点化我要好好找自己吗？我看到了自己的急躁与不善，没有包容心了。第二天，一个女生来上课时说，老师，你昨天说完我们，我都不想再来了。我一下就懵了，因为这个孩子跟我私交很好的，当时我没明白，还难过地问孩子，我不应该说你们吗？说你们不对了吗？不是为你们好吗？那我该怎么做呢？孩子说，没考好，本身心情就不好了，您还说我们，心里太压抑，心情太坏了。课后我很痛苦，我该怎么办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？一般老师遇到孩子们这样也会生气，怪孩子们，我也会怪孩子们，我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？那这样的问题，作为修炼人该怎么对待呢？心里很压抑，百思不解。最后，我想，求求师父吧。我一下子豁然明白，原来我着急的根本原因是名利心在作怪啊，基点是为私为我的，哪里是真心为了孩子们？自从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从此孩子们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。四，无条件善待孩子，才会有真正的爱与慈悲。其实，之前我一直有着急和恨铁不成钢的心，曾经把一高二男生吓得发烧了3天。我也知道不对，可一直去也去不干净。我遇到一个女生，从高一到高二一直在我这里学，我对这个孩子付出很多，可无论怎么讲，最基本的东西她还是反复的问，反复的错。往往一个简单问题，我刚讲完她又要问，就是不清楚，每次几乎都要拖堂给她讲。我也一直不明就里，孩子看似非常努力，我也用心地教，可每次都是别人都知道的知识，他还是反复地问我。每次考试成绩，他也都是垫底，而且一直不见突破。我很无奈，慢慢地就生出了一丝丝的畏难情绪，对这孩子没有了信心，又因为家长是付费的，而且高中学费1:2又高，所以都不想再教他了。但这孩子对我一直不离不弃的，无论怎么变动，他就是跟着我上。有时我课上对他说很重的话， 很生气，这孩子也从不生气，就是努力地跟着我学，跟着我学。一晃高二下学期了，一天课上时间宽裕，我讲了三退的事，这个孩子思想非常认同，很痛快地退出了入过的少先队。我一下子觉得孩子好可爱，除了学习困难些，就发现这孩子有许多许多的优点。他善良、懂事、从不小心眼、三观正等等。我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内心真实的感受发自内心地说出来了，鼓励肯定他。他那天也格外的高兴。没过几天，正赶上学校月考，孩子第一次破天荒进步了20多分，太令我惊喜了，家长也非常高兴。但我心里并没有底，心想也许这部分知识太简单了吧。结果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，他依然是稳定提高了。我知道是这孩子退出少先队后，师父打开了他的智慧，帮他去掉了许多学习的障碍，使他在我教的这学科上开窍了。那么这件事情让我在法中明白什么呢？一，孩子跟我结缘，都是为了听真相得救的，我要知道珍惜与抓紧。二，跳出世俗的眼光，放下一切人中的利益得失，能否无条件地欣赏每一个在你身边遇到的有缘的孩子，真心地欣赏他们，爱他们，孩子们一定会感觉到的。就看孩子们好的一面，就肯定好的，孩子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好。现在我觉得我再不会跟孩子们着急生气了，对生命的珍视让我内心无比温柔慈爱。新宇宙的标准是为他的，真能无私的为他，才是生命最大的快乐与幸福，才会生出真正的爱与慈悲。那些急躁的负面的情绪就会瞬间荡然无存，执着于执着心本身，执着心是去不完的，只有提高心性，在法中心性升华了，无私了，苦于过不去的关也就会豁然开朗，一下子就云开雾散，又是一番天地。以上是我在教学工作中的一点点心得，我知道与大法的要求还相差太远，但我要努力精进，争取在法上做得更好更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重视发正念改变不精进的状态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5日。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修炼如初，每次学过后我都在寻思我的修炼如初状态是什么样呢，多次回忆后展现在头脑中的是我真正走入修炼的是大冬天，东北的冬天很冷啊，晚上我骑着自行车，衣服穿的也不是很厚，在北风的呼啸中挺直着身子，乐呵呵的飞驰在看讲法录像的路上。练功人不能喝酒，再好的朋友怎么劝我也不喝了。走在路上看到有推不动的车， 我不遗余力的帮忙，手上划个口子也找找自己哪错了。那时候一天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心里都美滋滋的。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我，对法就是深信不疑，不打任何折扣，就是按师父说的做，再一个就是不怕吃苦。那么在走向圆满的最后修炼阶段，应有怎样的一个修炼状态呢？有一天碰到一个同修，我们交流，他告诉我他每天背一讲转法轮，再看一些各地讲法，每天上明慧网看一些交流文章，每天不误四个整点发正念，下午或上午出去讲真相发资料，他们几个同修都在背法。听后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应向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看齐。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，首先就要学好法。我每天也在背法，一般在六页左右，现在手机的干扰真的很大，一不注意就被拽进去，浪费大量时间，还被灌进很多邪恶物质。我现在就加强背法，一有时间就背法。上一遍法是26天背完的，但感觉有点图速度，这一遍我就开始更注重质量。发正念是我做的最差的一项，半夜12点的正念基本没发，不但自己的空间场不正，还使同修遭到迫害。一个同修在我们单元发真相资料被人给举报，虽说在看守所同修已病业假象回来了，但我还是没重视发正念。前些天我弟一个同修被以病业形式迫害离世，从听说住院到离世就一个星期，虽说很快，可是我根本没重视，一次为同修针对性的正念都没发。我认真查找自己是不重视发正念，学法犯困，晨练起不来，半夜12点的闹铃形同虚设，其他时间发正念时也是机械的完成任务似的。我得改变这种状态，我得重视发正念。我拿出同修很早就给我的明慧编辑的重视发正念的专辑录音，一听犹如醍醐灌顶，一下明白了师父为什么叫我们发正念，理性的明白了发正念的重要，一定要清除一切旧势力的邪恶干扰，我们才能完成多救众生、助施正法的史前大愿。明白后，我和同修们给很多同修推荐了重视发正念的录音专辑，并强调除四个整点外，继续每周日下午两到四点本地的整体发正念时间。那一次我们四个同修一起发正念，我一发竟然两个小时坐下来了，这是我720迫害发生后第一次一下盘坐两个小时。随后我的修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找回了自信，找回了盘腿一小时后腿痛一阵，不一会儿缓过来，不一会儿又开始痛的宵夜状态。此前盘腿不长时间不用往下搬，自己就滑下来。我又按同修的建议开始增加发正念次数和时间，晚上七点、八点、九点、十点到点就发，白天在整点尽量多发，每天晚十点时很困我就坐着走着发。我觉得发完十点正念，晚上十二点我能听到闹铃声，我可以坐起来，我可以走着发，可以和同修一样发好夜里十二点的正念了。现在半夜十二点还在坚持突破中，晨练已可以保证了。重视发正念后有一方面也有改观，现在上明慧网很多都不是很顺畅，我现在好像不是很困难，我觉得跟我重视发正念有关。我觉得想做到真正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还得运用好向内找。日常生活中我和妻子同修经常会发生意见分歧，妻子很强势，党文化因素重，每天虽然我们坚持学法，可他不怎么练功，因他工作非常的忙，经常加班，家里做饭收拾家务的活基本都是我干，每天下班回家一进门他总是挑三拣四的，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对，很多时候我都想你也学法， 这也看不上，那也瞧不起，这妒忌心这么强，你可怎么办呢？一天，家里冰箱冷冻层冻了很厚的冰，妻子告诉我有时间断电化化冰。晚上做完饭，我就把电断了化冰。孩子小，喜欢玩水，就来帮忙，用抹布把化了的水吸出来。我拿来两个盆，一个小的洗菜的放在冰箱里面，一个大的洗脚盆放在外面，小盆水多了就倒在大盆里。这时我得找同修有点事，就出去了一会儿。等我回来时，看到孩子没在冰箱那，我就说冰箱化好了。这时妻子歇斯底里地对我说，你也不知道干净埋汰，擦桌布用洗脚盆洗，你上厕所里吃饭得了。我一看是儿子把擦桌布放大盆里了，我看着妻子有点不服气，说这点事你也用不着生那么大气呀，我不是有事出去一趟吗？再说你不也在家吗？妻子继续大声像打仗一样的说，你别以为这活是我的，这都是你的。我没有争吵，念头想过，我哪不对，我错在哪。我突然明白，妻子的长时间有不好的表现是在帮我提高，而我所应面临的问题，本应承受的苦难，我却以别人应达到我理解的真善忍的标准加以推脱掩盖。第一念想的是别人的问题，别人应如何如何，而不是自己哪错了，我哪不对了。那一切的表现正是在让我看到我有看不上人的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争斗心，面对责难不能坦然面对，还不能达到无怨无恨的程度。我明白这些之后，妻子同修也变得善解人意了，一有时间也不睡懒觉了，自己有时间就学法。想想现在我应如何做好，想想我们地区的现状，不由得潸然泪下。想想那些辉煌，同修们不畏艰辛与苦难，几乎走过我们地区方圆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山山水水，真相资料一份份送到了千家万户，看到过那么多一张张得到救度的喜悦笑脸，可那么多同修被以病业形式迫害离开人世，多少同修身陷囹圄，有的现在还在黑窝中，而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同修在磨难的消磨中放松了精进的意志，师父的事还没有做完，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被救度，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们不能消沉，必须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：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找回修炼如初，找回修炼人最好的状态，不负使命。个人体会与同修分享，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拔掉怨恨心的根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2日。经常看到同修们在明慧网上谈关于去掉怨恨心和怨恨心带来的麻烦，甚至有的同修因为怨恨心不去而失去了肉身等方面的交流文章，这对我很有触动。我也找到自己长期积存的怨恨心，曝光它，在师父的加持下去掉它，好像那些以往的怨恨没有了，再提起以往那些事时心不难受了，再想想过去的自己怎么会那样，一段时间里觉得很轻松，也觉得自己去掉了怨恨心，可是后来遇到问题了还是把握不住，想想自己修炼20多年了没有真正实修，找自己只是在表面上看看自己是否违背了大法，没有看到矛盾的背后还有什么心在，没深挖。下面写出近阶段自己的修炼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 在情中挣扎。一年前，堂妹在亲属之间到处挑拨我的不是，我开始听到后还觉得没什么，自己是修炼人，不与她计较。可是后来听到的越来越刺耳，我心里烦躁难受，觉得心里不平衡委屈。我把叔叔，也就是堂妹的父亲，当成自己老人来孝敬，我做的是好事呀。叔叔婶婶在城里居住，我在农村。叔叔每年回来祭祖，都在我家停留一天，我有时就给他点零花钱，请他去饭店吃他喜欢吃的。他年近80岁了，不能来我家了，我就给老人邮寄他喜欢吃的。身体有病了，我带上礼金去看望等等。堂妹怎么不感谢我，还要怨恨我？这些往事都从我脑子里涌出来，学法练功时满脑子都是那些不平的事，真是10年骨子8年糠的。有时我也找自己是不是哪些事做得不对，引起堂妹对我的不满。这又想起以前堂妹对我母亲的伤害，对我在被邪恶迫害后的责备。当时我从法中明白业力轮报的法理，想母亲也许是前世欠堂妹的在还业，堂妹对我的责备是因为她上了邪党谎言的当，不明白真相等等，没有怨恨她。所以我认为自己无论是在哪里挑剔别人的时候很少，我一直对堂妹很好，她也很尊重我。我们是跨省居住，见面很少，都是通过电话联系。现在怎么出现这种事？其实这就是在暴露我隐藏的怨恨心，是应该去自己怨恨心的时候了。而我当时还不悟，在人情中转来转去，没在法上修自己。一天我接到堂姐的电话，聊天中我就提到堂妹，这时我的表现是心在狂跳，言语激愤，过后出现身体沉重的现象，腿沉，走路迟缓无力，特别是大脑昏沉，学法很难，读过后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。疫情开始时，邪魔对我身体的迫害很严重，出现严重偏瘫假象，是师父救了我，没有失去肉身。在这几年疫情中，我开始背法，不断在法中归正自己。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身体基本恢复正常，又能与同修一起做三件事了。最近身体又出现病业假象，我意识到是神的警告。我向内找自己，堂妹这么怨我，是我哪个礼数不够让她生气，我自责懊悔，在人情中折磨自己，与亲人提起此事时还要说自己做得对。后来认识到这不是修炼人的向内找，这还是向外看，是在人念人情中走不出来。现在我认识到堂妹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她的怨恨愤愤不平就是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，在人念人情中挣扎，真苦啊，有时搞得真是吃不好睡不好。我找机会用行动弥补过失，心情好点，我告诫自己放下，不要情太重，有时发正念清理不好的东西。可是不定什么事触动了，怨恨心又翻出来了。二，挖出怨恨心的根。师父的一次次点化，给我一次次去怨恨心的机会，我都错过了。我明白了师父的苦心安排，我在心里与堂妹沟通，对不起她，谢谢她给我提高的机会，谢谢她帮我修炼，我不怨恨她。我用善意和爱心，希望她能明白大法真相，平安幸福。我悟到那个怨恨心的根是为私为我的心，怨恨心出来，同时还有妒忌心，正是自我的心，爱听好话的心，求回报的心，强加于人的心，争斗心，这都是私心。挖出怨恨心的根，去掉它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我们， 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。我要修成这样的境界，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。我拿起电话，打给多半年没有通电话的堂妹，听到她那熟悉悦耳的喊我姐的声音，我就要失控。马上我又意识到自己该像修炼人的样，我立刻给她道歉，说是自己不好，是我做的不好，伤害了她，让她受苦了。这样我们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交谈。师父看到我有修炼的心，就把不好的物质从我身上拿掉了。瞬间我身体轻松，心情愉悦，大脑空间不好物质没有了，头也不昏沉了，感觉长在身上的是自己的脑袋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又一次见证了师父的洪恩，是大法的威力，是师父的慈悲，化解了我和堂妹之间的怨，解救了我们。三，梦中点化。成稿后，晚上梦中我走在公路旁一条河流由木板搭的小桥上，我已经走到桥尽头了，看着河水就要没过桥面，意识到赶快回去，不然就回不了家了。这样我转身沿着小桥又回来，然后眼前是公路的护坡，大约有3米高，我没有犹豫，脚下踩着石头砌成的护坡，石缝里还有干枯的杂草，轻松地爬上公路，沿着回家的方向走着，不时看着与我相反方向流淌的河水，就像春天冰雪融化的那个景象，河岸边的水哗哗流淌，河的中间还有冰在水中渐渐融化漂浮。到家后告诉家人去看看那冰雪消融的景象。早晨醒来，我想是师父点化我，过桥的那头是向外求，不回来就无法回家了。湖泊的石头和杂草就是那坚硬的怨恨心和杂七杂八的执着心，已被我踩在脚下，就像那冰已经融化变成水在流淌，但还不能放松修炼，还有没完全融化完的冰啊。是大法导航，师父的法力让我回到回家的路上，再精进才能看到亲人。最近我加强学法，除了背转法轮，还背师父发表的新经文，背法能让法打入脑中，还能看明白以前在表面上都不明白的法理，向内找真好，我真正的感到了修炼的殊胜、愉悦、美妙。有大法导航真好，有伟大的师父真好。现有层次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苦度，谢谢同修帮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